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
平安，网络上的听众朋友，主内的弟兄姐妹，欢迎收听《清泉甘露》，我是丽文。在跟随基督的人生道路上，请问您平时是如何与神相处呢？新约恩典时代，圣灵内住在每一位信徒的心里，因此啊，我们可以这么说，神无时无刻都在我身边，所以我们对于神的临在并不敏感。但是对于旧约时代的人啊，神在特别情况下会显现与人对话，所以对旧约时代的人来说，神的显现临在是一个很特别的时刻。今天的经文，我们也要讨论到以色列百姓在西乃山下经历了神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上的盛况。神是何等崇高圣洁，人是何等卑微渺小。当这神圣时刻来到的时候，神对人有特别的要求，就是自洁，以便朝见神。今天这个时代，圣灵时刻与信徒同在，信徒更要时刻保持圣洁，使人与神之间保持更通畅无阻的交流。让我们先看今天要研究的段落，出埃及记19章14到25节。出埃及记19章14到25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的经文。摩西下山往百姓那里去，叫他们自洁，他们就洗衣服。他对百姓说，到第三天要预备好了，不可亲近女人。到了第三天早晨，在山上有雷轰、闪电和密云，并且脚声甚大，营中的百姓尽都发颤。摩西率领百姓出营迎接神，都站在山下。西乃全山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于山上，山的烟气上腾，如烧窑一般，遍山大大的震动，脚声渐渐地高而又高。摩西就说话，神有声音答应他。耶和华降临在西乃山顶上，耶和华召摩西上山顶，摩西就上去。耶和华对摩西说，你下去嘱咐百姓，不可闯过来到我面前观看，恐怕他们有多人死亡。又叫亲近我的祭司自洁，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山成圣。耶和华对他说，下去吧，你要和亚伦一同上来，只是祭司和百姓不可闯过来上到我面前，恐怕我忽然出来击杀他们。于是摩西下到百姓那里告诉他们。
在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好，我们来一节一节的来看经文的内容啊。我们先看第十四到第十五节，我们看见摩西照着神的吩咐，逐字的转述神的话给百姓，叫百姓预备好自己，又加上呢，不可亲近女人。好，我们来看这几个字啊。原文希伯来文当中的否定词 law 是属于永久禁令。在希伯来文当中呢，那个否定词呢有一个字 law 呢，就是一个长久的禁止的一个意思 law。比如说在出埃及记19章13节那里就是用这个字。但是在这里啊，14-15节这里呢说不可亲近女人呢，这里使用的呢是另外一个否定词 out。多数呢是指当前的事件，就是暂时不可以，不是永远不可以，就是这个意思。那摩西在这里呢吩咐以色列民在预备朝见神自洁的时候呢，要暂停夫妻房事，为的是要专心预备迎见耶和华。就好像百姓在安息日和其他各种的节期啊，他们就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单单来亲近神。在赎罪日或者是一些特别的日子啊，要刻苦己心，为的是要禁食祷告。工作用餐呢，原本就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并且是有神的祝福的。可是在某一些的时刻，为了专心亲近神，就要暂时舍弃。夫妻之间的性生活原本是神的恩赐，生孩子更是神的祝福。禁欲不是用来讨神喜悦，不是用来提升灵命的方式。圣经当中并没有说夫妻同房是不好的，圣经也没有指出性是恶的。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祝福是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在创世纪很清楚的记载。那他为人设立婚姻，而且还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也是在创世纪第二章提到的。那么这些呢，我们就肯定知道说夫妻房事不是罪恶，不过在某一段时间里边，为了专心亲近神侍奉他，就宁可暂停夫妻的房事。所以在我们看的这个14-15节，摩西吩咐百姓要自洁的时候呢还加上不可亲近女人。本节呢牵涉到神要降临在西乃山上进行立约的事情。立约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以色列民呢需要以特别的行动来预备自己。由于迦南人以性交来取悦他们的神，那么在这里呢，摩西的吩咐就要以色列百姓呢不可以用任何性行为掺杂在敬拜耶和华的礼仪当中。这个是要特别与迦南人的敬拜礼仪分别出来。在利未记15章呢更提到呢，男女生殖器流出来的分泌物算为不洁，不能参与侍奉。那这个呢，它当然就是纯粹是属于礼仪上的不洁，使人暂时不能亲近侍奉神，不是与罪有关系的，不是因为这个分泌物所以这个人有罪，不是，而是礼仪上的不洁。新约里头呢，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第五节就提到，夫妻不可彼此亏负，除非两厢情愿暂时分房，为要专心祷告方可，以后仍要同房，免得撒旦趁你们情不自禁引诱你们。那我们看到呢，保罗的教导呢，就是夫妻之间不可以彼此亏负，不愿意在性这方面尽上本分，这个是彼此亏负了。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信徒侍奉神呢， 除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这个除非为了专心祷告才暂时分房这样的一个劝导以外呢，我们看见圣经里头没有任何的禁忌啊，只要按照一般健康常识考量，就可以按照上帝所给的恩赐呢，正常的行房。好，我们来看第十六、十七节。我们看到呢，这一段经文里边说到第三天，神按着他的应许来到，在山上显现。那神显现的时候，就出现了这个雷轰、闪电和密云哦。那么，通常神出现的时候啊，就伴随着很壮观的景象和声音，那是神在暴风和火当中彰显他自己。然后我们看见这个情况呢逐渐加剧山呢被一块巨大的云朵覆盖着。我们看到圣经常常用雷声来描述神的声音，并且是以雷声、闪电和密云等等大自然能力的展现来衬托出耶和华大有能力的显现。经文当中就提到角声盛大，在圣经当中角声的意义呢，包括了宣告神的显现，包括了用角声来，在一些的礼仪上啊，比如说宣告喜年、月朔、月旺，进食的时候，还有严肃会或者是新王登基的时候，迎接约柜的时候，还有向神欢呼等等啊，还有呢，角声还用在这个战争当中。不管是怎么样的场合，吹角啊，吹号角，都是在宣告神的临在，并且呢，因着神的同在，敬拜者充满了欢心。可是我们看到今天研究的这段经文里边，我们看见百姓却被这个景象给吓着了啊，不是充满欢心，而是非常的害怕。那么摩西就带着百姓呢出营到山下迎接神啊。然后我们看到呢第十八节就说到，哇，全山冒烟啊，烟气上腾，就好像这个烧窑一般哦，哇，然后遍山震动。这时候我们看见呢西南山山头呢就是冒烟喷火，好像那个火山爆发一样哦，并且呢山激烈的震动。
来吧，脱离为奴生涯，行走旷野道路，迈向应许天家。
十九节说到呢，当这个角声啊达到最大声的时候，整个景象就达到最高点的时候呢，摩西跟耶和华开始互相的应答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摩西其实他还没有到达山顶的。摩西在这边呢就已经跟上帝呢互相对答了哦。我们看到圣经里边形容说摩西被形容为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人就是那个出埃及记33章11节那里提到摩西是与神面对面说话的人。或许啊就是从这件事情，就是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经文19节这里啊，摩西跟神互相对答这件事情呢开始的啊，就是从这里我们就看见摩西可以与神面对面哦，那么他也是唯一一个可以与神面对面的人了。好，我们再看20到21节，我们看到神降临在山顶上，又呼召摩西上到山顶，为的是要跟他说话。 那神嘱咐百姓不可擅闯，免得招致杀身之祸。因为敬拜神是盛大严肃的事情，神与人的界限呢是不可越过的。百姓如果越过屏障，想要窥探神降临的奇景呢，未必是因为渴慕神，更多是因为好奇心。啊，人的好奇心啊，常常就使人做出犯规的事咯。所以在这里呢，神先警告他们别做这个犯规冒犯神的事情。22节，神吩咐祭司也要自洁。那么我们看到这是圣经里边第一次提到以色列当中的祭司。不过我们知道这个时候其实还没有这个制度化的祭司被设立那么在这里摩西被上帝吩咐说要告诉祭司要自洁，那么这个祭司在这个22节指的是谁呢？犹太解经家多数是认为这里所说的祭司是指以色列中的长子因为长子呢分别为圣归给神，那么长子就像是每一个家庭的祭司代表全家来侍奉神的。那丁道尔的解经呢就指出呢，这里的祭司可能是出埃及记第18章12节提到的那个在宗教事务上有参与的那些的长老那么这是丁道尔的立场，说这个祭司是指长老。另外还有一些学者呢就认为说这里说的祭司啊是指那个被指派执行宗教事务的一些的少年人。好，不管是长老还是少年人还是什么的在这里的祭司不管他是指谁啊，不过我们看到呢就是一个很肯定的事情是即使是祭司祭司应该跟上帝的关系很密切嘛不过即使是关系密切的人，在朝见神这件事情上也不可怠慢，也要自洁。好，24节说到呢神要亚伦和摩西一起上山。我们看见神特别吩咐指定亚伦要一起上来就凸显了亚伦他未来的尊崇的地位了。那后摩西呢就遵着神的命令呢下山去告诉全百姓，让他们身心预备好领受神跟他们所要进行的立约，并且要领受律法。这就是上帝在这一次在西乃山上降临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要与他们立约，还要颁赐律法给他们。那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朝见神是一件神圣的事情，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大功已经完成，通往神的施恩宝座的道路也已经开通，我们朝见神已经不再像当年那样的艰难。但是对于神的敬畏的心我们要保持内心清洁，不留恋罪恶，这样的一种心态呢还是一样是上帝所看重的。求神教导我们如何守节心清与神同行。我是丽文，让我们下一集继续研究学习。神祝福你。